OK， 它灯亮了，就在就已经在录了。
那这个按一下再正常停。
停的话就是这个，这停是下面的，
啊，
结束是这个。
好，我知道。没事。
我今天有点着急，跟那。
弟兄姊妹们平安哈，我们接下去啊，我们有列王记下最后几章的这个学习哈，我们简单有一些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啊，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也来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也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摸着你的心意，顺着你的旨意行。我们谢谢主，把剩下一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列王记下半部分啊，就是所罗门王朝它分裂为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但是北国的以色列呢，他们所有的君王都不遵循神，他们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都要去偏离正道啊。所以王作为神的权柄呢他就失去了一个见证，因此神就兴起先知来恢复神的权柄啊，为着神旨意的通行和神百姓的需要啊，那先知呢就来辅佐君王做神权柄的发表。那么到了亚哈的这一代啊，我们上一节课讲过了，亚哈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要比他的列祖更甚，就把以色列带入了非常极深的水的黑暗当中。那因此神就兴起了以利亚啊，来做他的权柄的代表。那么以利亚这个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啊，在以色列民中呢都认为他是最大的一个先知啊。那么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呢，他也是引进将要来的弥赛亚的一个前导。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呢，一方面是能够看到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另一方面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好，我们看第十七章开始哈，他这里说是基列地区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啊，对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是不降露，也不下雨。”对于以利亚这开场白的介绍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看到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他 的老爸是当什么官啊，也没有说他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他就这么突然间冒出来啊，就简单的说他是寄居的。这个寄居呢的意思就是要有这世界非我家的一个态度啊。如果人太贪恋这个属地的生活，他就有可能会失去一个见证者的一个资格。那么以利亚他在这里呢，他就宣告神将要对以色列所做出的一个惩罚神为什么会让以色列不降落不下雨呢我们看到生命记这里其中有一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我不需要麦克风吧？
不用，我是觉得它声音很大而已
就是当以色列他能够转去不听从神偏离正道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使天闭塞不下雨。我不用麦克风好了，不习惯。神会使天闭塞不下雨，也使地不出土产，这样子呢就在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迦南人他以为巴利他是掌管一个风雨之神那每一次呢要降雨水的时候都会拜巴利，但是以利亚要百姓们明白神才是赐雨水的，神是掌管万有的那以利亚怎么会知道神的这么一个心意呢？因为他活在跟神的长久的交通的当中，因为跟神有交通就能够摸到神的心意，也就能够使神能得着以利亚。因此我们要学习以利亚呢，要借着祷告使得我们跟神的交通得到畅快，也使神得着有路能够在人中间做成他所要做的那么我们知道侍奉神的基础是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呢也是根据一个神的话，我们不仅仅要有对神的话一个很客观的认识，也要呢对神的话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因此呢神他要造就以利亚，他就必须要让以利亚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那这里就提到神要对以利亚他说，你去往约旦河东，就藏在基利西旁。这里我们看到后面的地图地图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地部分可以找到这个基利西附近的位置，没有标出来在图的中心的位置我们能找到基列还有提斯比，那基利西大概就在提斯比北面的一条小溪。那神要以利亚他躲藏在基利西这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他的一个保护更是要让他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学习信心的功课呢，其实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要信而顺服。神并且在吩咐他说，我已经叫一只乌鸦来供养你这个吩咐真的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在悉尼乌鸦往往是会抢我们手上的薯条吃从来都没见过会叼一根薯条过来还给我们的所以一定要就要学会在这不可信靠的乌鸦身上来学习神的一个信实。通过这个对信心的一个试验，他的经历就可能印证他的知识，那么他如果相信神是可信靠的，他的知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经历因此呢他就这样子不断的来仰望神，每天使乌鸦供给他每天的生活所需。当然一个人的生活为仰望神有可能是还比较简单的，但是神仍然要把他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不仅仅要为个人的生活仰望神，也要为众人的供应来求神的供应因此神就把他从基利西再带到了西顿的撒勒法寡妇那里去。我们看图这个图二这里西顿在图的左上角的这个地方，西顿是耶洗别的老家就是巴利莫白的中心，但以利亚躲在这个地方呢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就躲在这里。当然果真呢真的是有个穷寡妇来供养他，这个穷寡妇呢他几乎只剩下
够吃一顿饭了，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么怎么可能去供养以利亚呢？因此神把以利亚跟穷寡妇全家就放在这么一个境地，所有的这个环境中呢，他就学会更加的来看见神，认识神是全能全足全丰的神。那么神吩咐以利亚说就是说神吩咐以利亚到这个穷寡妇这里来，那么以利亚也是告诉穷寡妇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因此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抓住神的话，那么以利亚就这样子做了，穷寡妇呢他也根据以利亚的吩咐他也照做了，穷寡妇也是这样子做，那么就使得他们呢在长久的饥荒当中靠着神的供应，他们就安然的度过了。因此这个就是信心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信而顺服就是一方面要信靠神的话，另外呢就是要让神伟大，这就是以利亚学习的。因此我们看到他这里呢就使得认识神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供应。那么神让以利亚他经历了生活上的一个信心的试验了以后呢，神要继续让以利亚来经历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大能因为属灵的征战他最终靠的还是要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神让寡妇的儿子就病了死了，这么一个难处呢就只能把以利亚他催逼到神的面前。以利亚借着三次的祷告那么神也应允了他的祷告，让孩子给复活了，这个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死人复活借着这一次的经历，就让以利亚更多的认识到神的一个全能，就是生命的大能那我们看到第十七章一个信心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使得以利亚有个准备，能够是打一个属灵信心的征战。好，我们来到第十八章这里这个时候已经三年不下雨了，神的话又临到以利亚他说你去告诉亚哈王，我要降雨在地上。神的话就是权柄，以利亚呢他根据神的话就是抓住神的权柄，虽然亚哈是王他有属地的权柄，但是在以利亚面前他也算不得什么。那么亚哈呢他用金牛犊或者说是外邦偶像来代替神，因此使得整个以色列他就走在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人的心思也变得黑暗，以致呢亚哈呢他的眼睛看不见神也不尊神为大。所以亚哈一看到以利亚，他居然会问出这么一句话，他说使以色列家遭灾的就是你吗？那以利亚也是很直截了当的回答他说他说使以利亚遭灾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转去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巴利。他直接的就说了敬拜偶像是惹神发怒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如果是在黑暗中行的时候，他往往是不认识自己的人还想推卸责任混淆是非，还以为是别人造成了这个灾害那么不仅仅是亚哈他的心里面是黑暗，他把整个以色列民都带到了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我们看到这以色列民他的心思其实也是很迷糊的。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来质问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以色列众民是一言不答，是要叫他们是真的是怎么回答呢如果按照祖宗的遗传呢，耶和华该是神，但是按照时下的流行来说呢，巴利呢好像是也可以的所以人的心事真的是不小心就变得很迷糊以前的以色列是这样子，现今的社会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澳洲的同性婚姻有些人可能觉得你们基督徒要博爱一些，要接纳，有些呢说你们要开明一些，不要歧视那些同性恋更有些可能会觉得这事情跟我没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像这些以色列众民一样是一言不答所以我们真的也是求神能够兴起以利亚在澳洲人民当中来显明他的一个心意。那么神兴起以利亚就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 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啊，要让以色列民都能够恢复，能够转向神，恢复神在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个见证，要绝对的来顺从他。顺从呢啊，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啊，就是承认神的一个权柄。那这个承认神的权柄，它不仅仅哈、啊、是不应该用这些外邦神的偶像来代替神，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代替神啊。以利亚虽然是做神的一个大功，但是我们看到哈、啊、他没有以自己代替神，也没有让人去注意他的所作所行的啊，因为这一切真的都是神做的，人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啊。因此以利亚只是把以色列民带到神面前，让人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注意到他献晚祭时候他的一个祷告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现在求你知道啊，你是以色列的神啊，又知道我是奉你的名所做的，是奉你的名做一切的事情啊。他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求证明知道啊，你是神啊。那么是你叫这些百姓的心回转。他一再的就突出神的一个地位，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因此神就悦纳了他的这个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啊，以此来显明他是神。相反呢，我们看到巴利的众先知啊，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占了主场上面的优势啊，而且又有那么多的拉拉队啊，但是任凭他们大喊大叫，自割自刺，终究还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最后呢，以利亚就根据神的权柄以及律法说啊，就是这些侍奉假神的这个规定，就把他们全部都给处决了啊。那么把这些邪恶势力给处决了以后呢啊，神就可以降雨下来了。我们看到这里以利亚仍然是凭这个信心的祷告啊，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当中，而且是经过七次的祷告啊，才能够宣告一小片云的一个到来。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虽然他知道神会降雨，他仍然要经过七次的祷告啊。在雅各书呢，大家一定会记得那个很经典的那个经文啊，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啊，他求天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么雅各书呢，它重点是讲个行为啊，信心有行为，但是呢他仍然把以利亚的信心给带进来了。所以不仅是有行为，他首先呢要有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因着以利亚对神的一个信心呢啊，神就宣告他的作为，就让天又重新降下雨来啊。那么神在加密山上他大大的使用了以利亚，他用大能来显明他是神，但是呢作为一个为神做工的一个器皿，神仍然要更深的来造就他啊，神要让他来脱离自己，但首先呢他要先认识到自己啊。因为一个人往往就是为神做了大功了之后呢觉得很成功，他都以为也许是我自己所做的，往往呢啊把神的作为认为是自己的成绩。所以神要让一些环境，允许一些环境的发生啊，能够驱逼出人的本相。当耶洗别来发誓追杀以利亚啊，要杀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就吓得真的是逃跑了。我们看到图这里哈，他逃跑是图山这个地方，他从加密山开始啊，一溜烟呢就跑到了犹大的南方啊，甚至继续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啊，这张图甚至就标不出来了啊，大概200多公里吧啊，去南山一个来回这么远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们看到啊，当人啊经过一个身体的疲惫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软弱，这个灰心绝望呢就把人那个本相给逼出来了啊。以利亚跑到旷野的罗藤树下，他就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他在那里求死啊，因为他说他不胜于他的列祖啊。因此当他意志消沉的时候呢啊，他就觉得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觉得我本来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物，居然怎么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啊。但他神呢仍然是很看顾他的，我们看神怎么去啊恢复他。 神首先派了个天使，我们看到这天使会做饭啊，这个饼呢还是 barbecue 来的啊，炭火来烤的，一定特别香啊。所以以利亚吃了这个饼了以后呢，他又开始恢复他的力气，继续呢走到何烈山神的山那里，躲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么神的问话呢，就是摸着他的一个软弱，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以利亚两次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啊，他以为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你看这以色列百姓哈、啊，他们啊，他那里的祭坛，杀那里的先知，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他往往是眼睛注意到自己所做的啊，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失败啊，因此却没有看到神在管理这一切。那么神呢，就让他啊听到他的声音，也允许以利亚去见他的面。当啊神经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这里的描写，山崩碎石，烈风大作，耶和华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也不在其中，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啊。虽然我们很喜欢看到神经过的时候大自然的一个威严啊，但是真的是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够听到神那个声音啊。因此当以利亚啊平静安稳归回安息的时候啊，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真的才能够见到神。当他归回安息的时候，神让他重新得力啊，所以神继续给他安排一些新的任务啊，他要以利亚继续去告哈宣，还有伊户，还有告以利沙来接续他。因此神安慰他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啊。那么以利沙就是其中7000人的一个。我们看到以利沙在答应呼召的时候非常的爽快啊，就撇下家里那么富有的一个家境，就跟随了以利亚，因此这也让以利亚感到安慰，他并不孤单啊。好，接下去我们啊讲到以利亚哈，这是整个一个信心增长的一个过程啊，他从被神怎么用，以及呢被神怎么关照，认识他自己，重新被神所得着。啊，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学习一些功课。那么到了第20章，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些国家大事，亚兰王便哈达跟以色列王亚哈之间的一场战争，他们的位置在地图上面的右上角啊，我们看到这个亚兰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在圣经中记载他们的外交辞令都非常的文雅啊，好像说才啊顶盔啊卸甲的，需要向灾盔卸甲的来夸口，非常的文雅啊。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战争，其实呢就像啊，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好像一个吵架一样，抢玩具一样啊。我们不妨来模仿一下画风，可能是这样子的啊。便哈达可能就跟亚哈说，嘿，你的那些东西都是我的啊。亚哈一看便哈达个比他大，他说那好吧，就算你的了。便哈达说不行，我要你全部的东西。这下亚哈就不干了，他说 no 啊，不行啊。便哈达说，哎啊，你还嘴硬，我告你哈，你都不够我打的啊。这时候亚哈呢也开始了啊，就逞强啊，他说哼，谁能够赢谁还不知道呢，来就来嘛。所以便哈达他就召集了这32个兵长呢，他就说来，大家一起上啊，就像小孩子吵架一样。当然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大人出来的话，这亚哈就可能被拍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神出面了。其实呢，神让便哈达来打这个亚哈呢，有一个管教的一个方面，对吧？但是呢，为着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神仍然在实行这个拯救。因此呢，神就差遣先知呢来告诉亚哈说，啊，你看到这么一大群人吗？今天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当然亚哈来看一看哈，神所挑选的就是只是跟随神长的那么230个，我们叫他公务员啊，这些跟随神长的肯定是都没当过兵的，但是呢得胜不在乎人数多少，而在乎增长的耶和华。所以神就借着这么几个人呢，就把亚兰王给打败了。那么第二年啊，当便哈达群主重来的时候，神仍然是为着他自己的名大发热心啊，神要让列邦能够认识到 它不仅仅是亚拉玛所说的山神或者是平原之神，它其实是统管万有的，它是无处不在的神啊。因此神继续让亚哈啊这一次来击败了亚兰人。但是亚哈经过了这个圣战之后呢，他没有吸取教训，他没有把荣耀归功于神啊，也没有去求问神，反而呢认为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功劳啊，于是要显示他的宽大仁慈，或者说有出于其他的政治原因，他居然呢把便哈达给放走了。他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是说神把便哈达交在他手里是为了要以色列能够脱离亚兰人的欺压，所以他做了相反的事情啊。因此神就差遣先知的门徒来警告他说啊，要用你的命来代替他的命，因此使自己呢就受到了一些亏损。那么二十一章我们插下来一些故事啊，二十章讲到的是国家大事，二十一章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小事情啊，就为了这么一个葡萄园闹出人命出来啊。他呢说这个一这事以后又生一次，真的当人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总难免会出事情。那么这几方呢为了个葡萄园，我们看到好像都是据理力争，大家都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啊。亚哈呢他想要拿伯的葡萄园啊，他因为拿伯不肯，拿伯说啊，这个耶和华说地不可有卖啊，因为地都是我的，他拒绝出让。那拿伯这么敬畏神，亚哈也应该受到提醒啊，但是亚哈觉得我做一个王啊，居然还搞不定了小百姓啊，因此他像小孩子一样是闷闷不乐。那么这个时候耶洗别啊，他就看不下去了啊，他就想设计陷害拿伯，怎么样呢？也是根据法律啊，如果有些人作恶的话呢啊，被大家知道了就必须要拉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但是有一个条件，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怎么办呢？啊，他就找了城中的贵胄，找了几个匪徒出来做了一个假见证，就把拿伯给害死了。但是呢另外一个法律在十诫当中其中有一诫，就是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因此最终神也根据这个法律的公义来审判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全家。所以这故事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啊，就是跟大家啊，这个法律是不容许践踏的。这里我想加一个很小的故事来对比一下啊，这故事是叫德国的威廉一世的模仿案，说的是19世纪的时候，德国的威廉一世啊，有一次在他的行宫前面看到一个很破旧的模仿啊，但他也想把这模仿给拆了，但是这模仿主呢也是死活不卖，结果皇帝一生气派了几个城管过去啊，就把这个模仿给拆了啊，但没想到这个老模仿主呢就把威廉一世告到了法庭上面，结果怎么样呢？皇帝居然真的是败诉了啊，不仅仅是要在原地重建这个模仿，而且要赔偿模仿主的损失。那么过了十几年以后呢，这个皇帝威廉一世跟老模仿主都相继去世了，那么小模仿主呢他又经营不上啊，他没办法，他说好吧啊，我要么我把这个模仿给出让了。那当时的威廉二世呢他非常的感慨，他不觉得这是个皇帝输了是个耻辱，他反而呢去安慰这个小模仿主，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模仿当作个纪念，于是呢就帮助这个小模仿主呢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啊。因此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19世纪的德国呢，它实际上已经要体现了人跟人之间的公平，连皇帝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有谁呢想要钻法律的空子呢，这个神一定不让他的公义受到践踏。因此呢亚哈他以为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因此神就打发了以利亚去宣告了亚哈跟耶洗别的这个审判。亚哈呢他这个时候毕竟做了亏心事啊，这良心是不安啊，碰到这个以利亚啊，仍然只能问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啊。但亚哈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他说是因为你自己卖了自己，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敬拜巴利啊。因此神直接的来宣告亚哈跟以利亚的一个结局啊。当一个人真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呢，圣灵在这里说亚哈是自己是卖了自己，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他也许真的是太爱耶洗别了啊，这感情这一关过不去，所以 让耶洗别真的是胡作非为，而且把外邦的偶像来引进来，最终造成整个亚哈家包括以色列家的一个很大的亏损。好，我们继续接着刚才二十章的这个国家大事啊。刚才讲到啊，亚兰王他虽然打输了啊，但是他没有按照约定把这个土地就还给啊以色列，因此亚哈呢就雄心勃勃的要把这些土地给夺回来。这一次呢，把啊这个犹大王约沙法都给拖下水了。但约沙法呢，他也是个敬畏神的人啊，他就问这个亚哈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要求问一下？”那么亚哈呢，就召聚了四百个的先知，这四百个先知都异口同声的回答说：“哎，可以上去啊，因为神必将这土地交在你的手中啊。”但是呢，约沙法他仍然是追问说：“要有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最后呢，啊，亚哈只好说：“这里是有一个啊，英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他说指着我的话。”只说宣言不说给予。当一个王只想听奉承话的时候，他往往呢就不爱听真话啊，因此呢旁边就可能有很多趋炎附势的这些人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耶洗别啊，可能叫那些城中的长老贵胄啊去帮他做这些恶事的那些人一样啊，这些人专门就是说好话啊，就助长他的嚣张的气焰啊，因此呢啊，这个就可能使亚哈自欺，没有看到事情的一个真相。但米该亚呢，他就不怕这个亚哈的威胁啊，也不管这个假先知势力多么的雄厚，他直接的就跟他说：“亚哈这次上去一定阵亡。”也告诉亚哈说：“这些假先知他是被谎言的灵所诱骗了啊。”所以呢，米该亚实在也是七千人中的一个啊，他按照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叫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亚哈有没有听呢？啊，亚哈仍然是自以为是，他以为自己很高明，我想改装上阵，这样人就不要紧了啊。因此呢啊，他就凭着自己的个计谋，但是人心的丑算根本就挡不住神所要做的。亚哈虽然逃得过啊亚兰王军兵长的追杀，但是却逃不过神的追杀啊，有一个人是随便开工就恰巧涉入王的假分之内。这个随便呢，在人看是恰巧，但是在神看却是必然的。因此亚哈最终就应验了神啊借着以利亚跟米该亚的一个预言。好，我们看到整个列王记下后面的部分啊，一方面是讲到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一方面也讲到神眼中看为一个人的一个成长过程啊。神在罪恶的一个亚哈王的身上，他派了一个最大的先知以利亚去辅佐他，但是亚哈仍然是没有改邪归正啊。神有管教也有拯救，但是人是在一步一步的往下落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啊，我们应该学习以利亚，也应该要从亚哈的身上看到一些的教训啊。好，那么我们啊就简单的讲了这些啊，接下来我们思考一些的问题啊。一个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试探神，连主耶稣也都说哈，你不可试探你的神。但是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我们看到他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啊，他说：“你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于是呢，他向这个巴利的先知发出个挑战啊，就是看谁的神能够啊显应，使天上降下火来。这个算不算作试探神？那么在马太福音这里呢，也记载说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啊行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又有什么的区别？第二题就说到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一个人啊，他的一个信心的成长呢，他有很多的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他慢慢的去信靠神，在一无所有中信靠神的。不仅是从生活上，还是从生命上，他们都能够认识到神的一个全能。但是呢，我们跟以利亚一样，有一个灰心、失望，甚至是绝望的一个时候啊。所以大家可以啊，再分享一下神是怎么样给我们秉持的啊， 也或者说有哪些的圣经的经节帮助我们能够度过那些很绝望的时刻。第三题呢，就是结合这段时间的一个难处哈，在这个邪恶的这个时代啊，澳洲同性的婚姻的时代，我们可能作为基督徒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反应啊，有些可能觉得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太偏激啊，不应该过度的参与到这些的事物当中来。那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啊，不要落到就是像以色列众民一样啊，事不关己一言不发的这个状况当中来啊。当然可能大家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一些答案啊，但盼我们通过这些讨论，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很实际的借着以利亚跟亚哈之间的这个事情呢，很实际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在啊我们当中呢就显明一个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仍然是大家可以挑一些这几道题，挑一个感兴趣的小组里面讨论一下啊。
他不想自己以色列人承认下去，他那个他那个他所求的呢，不过什么事去纪念神答应讲，可以是自己法利赛人是耶稣还叫耶稣去承认去那个是他们自己就是一样的不可相信，对吧？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其实他还说了什么？我们不要试探，就是说我们联系到我们本人的话，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的话，我们不要试探，这个是大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求神不试探，千万你求神的时候不要有试探的心思意念在里面。但是你求神是必须的，而且是100%的。好吧，我跟你说。
就预备好了？
没有啊，我是随口就想到，就是说。
哦，那好啊， 这还有一个很贵吗？这就是不住祷告，每天不住祷告的结果。
对呀、啊，
我不是自夸，也不是骄傲。
嗯。
好。
太真了，我感觉太真了。这道题对我自己在想的就是，就是刚才所分享的，就是比较，就是在我们就是幸福的过程，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就好像啊，人当初律法一样，实践那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律法在那里。但是就是怎样的把它细节化，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信主的一段时间当中，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没有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个是你是一下就知道，不可以知道，我们要进行去相信。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一旦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种的心态，会有这种心态。打个比方，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去，会有很就是。怕就是怕我们就很不小心，就是怕一个一不小心的，可能就会有这种的意识，这种心态，有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念。所以就是要怎样的，我一直在想怎样说能够把它解释的更加的细节，更细腻的。就比如说啊，我们讲的就是。啊，有的人比如说要感情，就最简单的，有的是可能要，有的比如说准备要，比如说要你们准备到了一定的婚礼的时候要结婚嘛，有的到了结婚的时候呢，可能要，要想要孩子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一系列。但是怎么讲呢？会不会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到，然后？这些自己都没有成就的时候吧，会不会就是这个问题？
可能忘记了，是不是有忘却的？
但是你
就比如说，我要求一个中乐透，
那个
就是忘却，
那不一样。这个中乐透那个是忘却，因为你比如说你结婚要和小孩子结婚，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忘却。到了一定的分定年龄，想要
就完全的进行祷告，要还是要？
对，这个不算忘却，这个是
认同。我的意思，你是想说我们不要忘却？
我这个办法就是说，就是当我们祷告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一定的时间一段时间以后，神没有意念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但特别这个还。我不知道怎样把它更加细节化，你知道吗？觉得把它更
加
简
单，
有点过于了，分享的是没有错，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在我们信徒的这个整个的，
你说的更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更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我们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时间的长短的等待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觉得这一段时间我求了一段时间不成，你就失去信心了。但是神自有他的旨意，这个只能这样，对吧？你这个你不能说我今天成，今天马上必须成，对吧？但是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如果神有回你的话，有时候通过圣经的语言，我有时候通过其他什么方式，他会告诉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会。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些，所以我不敢说。那有些人是经历好，那我
就是怎样的地
方？不然你讲的跟他像是两个层面的，我这样理解哈。因为这边的问题是说，他试探神，他是说是不是神是真的？好，这边对吧？
就这个题目里面，就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里面，
真神假神指的神
是不是真的神啊？他是真的神，我们可以相信。啊，这里是这个是关键的，
对，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就说呢，当时是让神叫他下来， 神叫他出来，
对不对？
叫他出来说你要降临了，出来了。完了他所有做的事情是在神心中，这样讲，实际上是神叫他出来，所以根本不存在说是他不存在，他是。所以他的祷告说他在神的声音，他祷告不是他说神你显你是他们你眷顾眷顾神，所以就在神的声音。那么马太福音那边这个团队是说他是他承认说哎，你显是神啊，你是神，你给我看看，这个神类就是实在，这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出于人，一个是出于神，这个更好。啊，那么
如果法利赛人狠一点的话，当场把一个人杀了，你把我救起来。但狠一点的话，就这样市场上也有人这样的，你说神会不会救？神掉头就走，对吧？那有时候市场的有时候更狠了，你觉得就。有这样的人，所以试探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人互相之间被人试探也是很不开心的事情，也是不何况是神。
我想跟你刚才讲的是说我们把我想这个对我们不是都不是问题，我们知道神就是他确实是神，这对我们都不是问题，我只是说呢结合到说神是不是听我祷告，是吧？这是眷顾我们的需要，这是另外一个层次。那就是说呢，神有什么条件？那么我们信神的，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到我们都有神的要很厚的，所以我们看神都是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是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就会很有需要啊，所以有点不一样。
反正就
你讲的蛮好，
你说啊，
你也说服
你了。我在这个之前的话，就是讲圣经教训我们不要试探神，就是教训我们不要试探神。这边讲的，我刚刚读了一下，其实试探神也就是不相信神，也就是你当神是让我们绝对的信任，当你去。不相信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而是讲已经没有完全的信心了，不相信了，就对神有怀疑，这就叫信号，这就叫信号。当然，这边讲一定要求神降火，降火降是否行？这边呢就是讲。是如果在神的心里，他知道神的意思的，他是不是他不是去怀疑神，他是相信的，我都不叫试探神。试探神是你对神的话不相信，你有一些事情神，他这边讲的，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真神。耶和华，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也就是这样。当你就是要对神的话不相信的时候，你就是在试探神。就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相信的程度。
圣经也就是神的仆人，像我们找一条这一条路，你就是绝对相信主，就是一位真神。像你的四川神的话，你还有其他不一样，他才是不是真神？这是绝对性的，是的。四川神好像会来很不好的下场。
嗯，对，你说的很好。但是他受到的后果是真的会给我很不好的下场。所以这点是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耶稣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凡事都不顺，唯独试探圣灵的顺顺。所以凡事都能顺，其实他这个根试探圣灵，圣灵的唯独试探圣灵的圣灵是不能够顺。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比如说那些病人杀人犯、吸毒犯、什么犯，犯多大的罪，但只要他们是肯定会有受到应当的惩罚，但是只要他们是遵守回心认罪，还是蛮有问题，蛮有问题，一样是有问题。但是唯独是犯罪的是完全是不能够受到把他们去下去的。
我那说过，不信他是最大的罪，是天父最不能接受的。好像圣经里面说，不信他，不相信你神，不相信你天父存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作者好像他说的那个不能圣灵，不相信圣灵，
试探圣，唯独试探圣，
试探圣，不试探圣灵，不圣灵，好像有点差不多的意思啊。不信，也天父就是不信啊、不信他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结局就是地狱，你不相信上帝，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就是结局，你就是在地狱，就是不能圣灵，不可圣。
我们也可以交通过第三个就是面对其实现在的这个事情，一起面对的其实是当我在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个人就是 A 或者是都不行，选 A 还是选 B 是选 B 的，比如说选 B 的像也是现在有的也有的基督或者是那个天主教就是基督信徒，他们其实也是基督徒，也选择或者是说头上明白别人。我听过很多人就是说，很多人他是头上明白信徒基督，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趋势，没有办法改变。
那这一点不能的，这要谴责的，绝对不能。你有投票权的，我绝对是反对的。这个不能妥协，这个是好的，绝对不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去过分的去征战，去跟他去征战。你有投票权去投票，但是过分的跟他征战、争辩、争论，这一个意思都不能。因为这个魔的东西，因为这个邪灵掌控了我们的世界，他如果是走得过快的，他堕落的时间过快，他也不想过着的毁灭，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们腐败的越快，耶稣来的越快，所以他们有些事情他们是完全是追随肉体，所以把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当成正常的现象。同性恋就是这样，其实很多同性恋他们其实心态不正常，
他们心里经历一个很大的失败。其实在圣经里边我们看见真的是像摩西、像以利亚、像大卫，甚至像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人，圣经都很在意的把他们的失败去写出来。我觉得这主要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神是提醒我们，在神之外我们不需要崇拜任何的成功人物跟伟大人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人生中学习那些东西，而且得到鼓励啊。第二点呢，就是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那也有带出两个给我们提醒的地方。 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学习他们彻底的把自己奉献交给主，绝对的像他们一样顺服神，神能够从一个这样的器皿身上行神迹，做出人以为很不可能的事都可能。
嗯，
啊，但是同时就是，哪怕神曾经用你，神也给你很多属天的恩赐，各样的智慧，但是同样的，只要你与神之间的那个的关系有点问题，神把他的扶持的手稍微退后一点，那么你我就一定彻底的跌倒。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我肉体之中也有良善。
嗯，
这是一个对自我的认识的一个很彻底的认识。
嗯，
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以为那保罗他也有很多可夸的，但是他后来说什么话，他说如果在神面前我有什么可夸，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刚强。
嗯，
那我相信以利亚这些的人呢，他们经过这些大起大落，用我们说大起大落之后，其实在他们心里呢并没有大起大落，他们心里很平静。大起的时候他不觉得他很伟大，
嗯，
没伟大的。大落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唯一的依靠跟归宿必须回到神那里去，他可以重新得力。所以以利亚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真的他的生平真的充满了奇迹。因为他会躲在这个三年躲在这个溪旁来等乌鸦养活他，啊，然后也尽力能够叫一个寡妇瓶里的油一滴一直用不完，糖里的面一把也一直用不完，够他们三个人吃。所以这些都是以利亚可以说真的是照人来看是那些奇迹太伟大了，但是神也给我们看见就算有这些，只要神不扶持住他，他的本相就是马上可以倒下来的。
嗯，
所以我相信雅各书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在鼓励基督徒，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肯真实的把自己交给他，他就可以透过我们行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
嗯，
但是那些奇妙的事情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常常给一个人讲一句话笑死了，他说现代的人是什么呢，如果有一点这个属灵经历，他不止不能够容忍到12年14年以后才说，
嗯，
他必须马上向广播电台上电视台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什么东西都要让人知道，美其名是说我在给主做见
证，
其实内心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本身是什么。
嗯，我们是这一组两先上去讲，你看，
你很早上去讲，你要不要上去讲？
嗯，好不好？每个小组都请上来分享一下哈。
OK， 听懂。
我们这一组这一组分享是第二题，我们与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也会以为以利亚暴力的经历，神如何带领我们重新得力啊？就是我们组都分享的很好，特别是吴弟兄就分享的，我就稍微做一下总结。我们组分享到就是说，以利亚也是能跟我们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失败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崇拜人，我们要拜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要把自己给放下。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这难处当中的，他就是要他就是那个就是放下他自己的肉体，然后呢，他是单单的仰望神、顺服神，然后呢与神连接，所以说那个才会重新得力，因为我们在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说在弟兄姐妹，我们不论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不要灰心，我们忘记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学会单单的仰望神，与神保持好的关系，就这样。
我们组讨论了第一题。然后后面还带顺便带了一个第三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讲，讨论第就是发言着重在第一题吧。圣经教训我们不要试探神，以利亚求神降火是否试探神？这和法利赛人求耶稣显神迹有何区别？当然他这边已经讲了，就是试探神，在生命记那边讲到的试探神的话，他就是讲对于神他是不相信，他才是对神没有信心，他怀疑神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叫试探，他去试探神。在雅各书那边讲的话，神不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讲他不被恶试探。那当然在这边以利亚他是认识神的人，他一直有祷告，他信心也是经过一些这个锻炼才得来，他是认识神的，所以他不是以恶去试探神，神不被恶试探。但是在神的心意里的话，在大环境下的话，神是有这个意愿的话，他所要求神来降火的话，是达到一个证明神是真神，在这个就不算是试探神。但是法利赛人他是以恶，他是不信，他在要求神迹的话，这就是在试探神，因为他根本就不信的话，他来要求神迹，要让神为他这样为他们来他们的目的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话，神是不会被恶试探。所以还是看你做什么事，你还有一个做事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利亚他是了解神心意的人，所以他不是在试探神。那些法利赛人他是怀着恶，他在求神迹的话就是试探神。哎呀，这样子的，我们就简单的讲这些，谢谢。
我们主讨论的是第二条，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我们想，一个是我们与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那是什么的性情呢？就是我们都是人呢是软弱，是容易亏心失望的，尤其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环境上面，放在就是自己做工的一个方面，这很容易会自怜，这个是我们的人的一般的心情。但是我们主的姊妹们这他们说神如何带领我们重新得力，这个最大的前提是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要是连接起来的话力量就是从神而来，那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支持。另外还有就是由神而来的提供的帮助，可以是神的话，也可以是通过同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很多时候的交通，他们来的安慰，甚至有时候有个姊妹说，可能是不信的人的提醒，也可以有时候神的用的方法是非常的奇妙的。他说他很不开心，很失望，很灰心的时间，有一次跟人家谈话，人家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信神的人吗？他就立刻的得到了那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只要靠神就可以面对困难。所以我们主讨论的，其实他们说了很多，但我说不了那么多。
其实我们也三题都讨论到一点，但是刚才前面几位弟兄姐妹都说了前面两题呢，我就说一下第三题。因为第三题好像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啊，实在说把这样的事情好像现在拿到台面上来谈的话，我想这也是个机会。如果不拿出来谈，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跟那些不信的人来谈同性恋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么，在圣经里面是被神所定罪的，是不是啊？因为可能我们在家庭里面，或者说在同事中间、朋友中间，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就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说，圣经里面神对同性恋是怎么看法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很少会谈到这些问题，是吧？那我想这是个机会，我们可以跟那些，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因为有的人的确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模糊，有的人可能说 应该要有爱心啊，应该要公平啊，特别是在澳洲特别讲究公平，是不是啊？但是他们这些公平我想有些是偏见的，当他们在说公平的时候往往是损害了另外一方面的 合法的，甚至就说损害了父母亲这一方面的权益。因为如果是像以往特别在学校里谈到关于安全这个教育，因为这些问题很多的家长完全是蒙在鼓里，是不是啊？但是呢学校就是在对小孩子在做这些方面的教育，或者给他们看录像带，那我想这已经完全损害了父母亲的该有的权益。因为父母亲有权益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小孩受到伤害，但是学校往往是瞒着这些父母亲在灌输这些小孩子这些完全是不正常的这些方面的教育。所以我想这些当这些事情谈到来公投的时候，首先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当然是站在神的一边，肯定是说 no， 你这个同性恋完全是违背神的律法，是不是啊？还有一方面我们也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周围所接触到的同事朋友也跟他们说圣经里面对同性恋神是怎么看法的，是完全定罪的，是完全定罪的，就说是要给他们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信息，是让他们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同性恋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要求才会搞出一个同性恋出来，是吧？要叫他们明确知道神的婚姻是什么，神的婚姻是 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所以我想趁着这样的机会能够把神正确对家庭的一个婚姻的一个教导能够让他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更好的认识。
我们这组啊分享的是第一题啊，本来我们想招一些志愿者过来啊，结果没有人加入啊，所以我们第一题讨论的都比较多一点呢。想圣经教第一题说圣经教训我们不要试探神，跟以利亚求神降火示好试探神，这和法利赛人求耶稣彰显神迹有什么分别啊？我想有很大的分别啊。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利亚所处的那个世代是怎样的世代啊。以利亚所处的世代是以色列北国历史上面最黑暗的世代，因为在从亚哈当政开始，因为亚哈娶的耶洗别这西顿的女公主啊耶洗别为妻开始，就把这个拜巴利跟亚瑟拉的这个偶像的敬拜带到了这个北国当中。在这之前他们虽然拜偶像，他们拜耶罗波安的蛋跟伯特利的金牛犊，但是他们的名义呢还是拜耶和华神，虽然他们拜偶像啊，他名义上还是拜耶和华神。但是到了亚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黑暗了，黑暗的一个程度呢，我们如果看详细来看那段记载，你就会看以利亚控告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百姓呢，他说这些百姓呢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的，你以利亚这个先知他觉得说在这以色列国当中只有他一个是敬拜耶和华的。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说主对他说了我尚未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是但是呢以利亚当时是不知道的。那么以利亚当时这个神迹呢要从求神从天上降下一个火来，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民呢都已经离弃了神，不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所以当他在加密山上面问这些百姓的时候呢，他说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他，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顺从耶和华，百姓一言不发。可是当最后的神迹彰显出来的时候呢，百姓们都说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使所有当时在山上这些以色列民呢就归向耶和华。我想我们看个18章这里面 以利亚的祷告啊非常重要啊。18:36，到献王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能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也就是说，以利亚求神迹，完全是因为是神的心意，让他这样子做，让使所有这些以色列民重新将心归到这个啊神面前去了。所以他求这个神迹降下火来。但这个法利赛呢有什么不同呢？法利赛呢求神迹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16里面讲到说呢，他来求神迹的时候呢，主耶稣跟他说啊，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也就是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在啊这个法利赛呢向耶稣求神迹之前呢，其实主耶稣已经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但是这些人不信，根本就是不信，他就求神迹。这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那个啊施洗约翰啊，你知道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传道的时候啊，他看见主耶稣呢，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结果呢，他的门徒就跟随了那个主耶稣。可是当后来当施洗约翰下了监里去的时候呢，他也很灰心的。因为当我们圣经记载说，当他退到当下了监里去的时候呢，耶稣就往加利利去了。那么他就派人来找主耶稣，我等候的人是你呢，还是等候别人？那主耶稣就对他说了，对他的门徒说，你去告诉施洗约翰，就是怎么样，瘸腿行走，瞎眼的看见，大麻风的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没有去救他了，但是把这个讲给施洗约翰听了，他就知道了。也就是法利赛呢，他其实知道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的，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弥赛亚又来了。所以我想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就是他的不信，另外一方面他为什么求神迹呢？就是为了跟以利亚求神迹不同，以利亚求神迹呢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乃是整个为了整个以色列的国，为了这些以色列的民。法利赛求神迹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眼目的情欲也好。我们今天早上啊，那关于聚会的时候有不知道谁给那首诗歌自博大米啊，这是很感人的那首诗歌，讲到民被掳的时候他们正在等候主归来。那你其实有一句话呢，他都把情挂在那个柳枝头上面，就是他讲到当时以色列的民被掳到亚述帝国去的时候呢，然后亚述帝国人对他说了，哎，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那张显什么，你看我们多么强大，你看你的神是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吗？你看你唱的西安的给我们听吧。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再唱给他们听了。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这种感觉了，法利赛人明知道主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呢他却要来试探神，想要给自己好像增加的银耳一样，好像亚述人的民对以色列民所说的那样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啊，是以利亚是为了整个神的国度，那么法利赛人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私欲。那么我们如果再来看一点，就是讲到那个啊四世纪里面基甸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的，基甸求羊马的故事啊也很清楚啊。其实神之前已经让基甸看见神迹奇事了，但是当他又去真的又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信心软弱了，神仍然应允了他的这个所求。他说，如果你真是耶和华要我去带领这以色列民来打米甸人的话呢，我就这样子做，我羊毛先放在外面先湿，然后耗干，这样子两次，神仍然应允他了。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求的，而是为了整个这个国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了。
不要紧啊，我们
对不起占用几分钟时间，其实我们组大家都讨论得非常好，三道题都有涉及啊。那我想很多题大家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讲了，稍微讲一下第三题，大家讲的比较少。这个选择题 ABCD 呢，我们先用排除法来看啊。那个 B 就说面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挑战， B 以色列众民一言不答，这是明显的明哲保身，两面派看谁灵谁就是神，那我们肯定不是这样的。 C 亚哈像亚哈那样执迷不悟，亚哈他完全是颠倒是非， 拜假神，离奇耶和华，我们也不可能。假先知助纣为虐，我们也不，我们知道神所爱的是什么，我们不会把同性恋拥护成合法化。Say yes。那么 A 以利亚呢？他大发热心，我们也不是以利亚，发不出他这样的热心，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以利亚他信靠神的这个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来一个 E， 就是信靠神，就是具体的行动就是我们教会一起祷告，我们个人在家里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看到国家这样败落，我们心里很心痛，特别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会祷告，孩子祷告，与孩子祷告，因为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会教导他们。不久当法律通过的话， Safe School 就是安全学校会在每个州作为一个强制性的 program。 目前纽省和昆士兰省是反对 Safe School 的，但是法律通过，我们的孩子的学校老师就会教导他们性别，在同性恋定义下的性别，他们有256个性别，不是我们今天两个性别，一个男一个女，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怪的性别。然后孩子如果他觉得我，你生了儿子明天对你说，妈妈我觉得我是女的，他可以穿裙子，你就没有理由不让他穿裙子。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警察会把你带走，学校会一起起诉你，因为你违反了孩子的自由啊，你违反了孩子的这个同性恋这个同婚法底下很多定义里面的性别自由。所以他所谓的平等和爱心是剥夺了家长对孩子的保护，对孩子性别的保护，还有很多很多混淆的概念。比如说你可以听到有人问你说，同性恋没有什么，因为人天然，有些人天然有一个同性的倾向，比如说他明明是男的，但是他对男人对他很有吸引，这是谎言。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同性恋是一个天生的倾向，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楚，这是他们犯罪的借口。还有一些混淆的概念，他们要把这个婚姻重新定义，是为了使这些犯罪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犯罪是合法的，因为犯罪的人最怕别人说他犯罪，所以他们就是觉得人家一提起同性恋，他们就觉得被bully了。要把这个犯罪合法化以后呢，同性恋的婚姻观其实是很可怕，不单单是两男两女，有多男多女，还有和动物一起。这是生命记利未记里面讲的，与兽行淫的，这人当被致死。这些以前我们看来都好像跟我们时代没什么相关的经文，现在我们真的要拿来重新温习，也与我们的孩子分享交通，教导他们。因为除了父母教会来教导孩子，没有别人，世界上没有别人可以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大家一起同心的祷告。
好，我们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真的都是说到心里面去哈。其实大家首先都能够从圣经中对我们所侍奉的神真的有这个充足的信心那另外就像我们刚才姊妹提到的那样，其实我整理这些题目，特别是第三题，但是我姊妹也说，其实他那真的还有他就没有什么大发热心，他说我也不可能去分担怎么样，但是他只能是横切祷告，真的只有一个义的选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像刚才胡弟兄补充的那样子我们不仅仅是就是在选票上填一个 no 就寄出去了，我们真的要以这个机会能够更多的就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神在这个世上要我们信了他之后还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做他行为眼看为正的这个事情就盼我们都能够得到提醒那借着这个就是最后我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我想也是希望说包括这个以利亚包括亚哈是给我们很大的教训，那么以利亚他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呢也可以学以致用虽然他好像说做了那么大一个神迹，但真的是跟我们一个一样信心的人，我们信心也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增长上去所以我最后简单补充一点我的一个见证因为也是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的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发生在若干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买了这种 Auburn 的一个小 Uni 刚买了，然后工作又是很不稳定，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起伏不定，但是很感谢神，那时候就是神的信实就帮我一步一步真的就是带过去了。然后有一天呢去主日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姊妹说，我说我好不好跟你讲个小故事哈，我说有一个牧师跟一个农夫说，如果你有200万，你愿不愿意奉献100万给神呢？农夫说我愿意。那牧师再问说，如果你有2套房子，你愿不愿意奉献一套给神呢？牧师说我也愿意。牧师继续问，如果你有2头牛，你愿不愿意奉献一套给神呢？牧师说我不干，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好真的只有2头牛啊。然后我姊妹呢真的是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她二话不问，她就直接就说，她说你去奉献吧，直接就说这句话。我说我不干，因为口袋里面真的只剩2张50块的，我就没有奉献了。然后我就很心安理得的我就进去了。那个时候呢刚刚正在领诗歌，那天是灵音姊妹带的诗歌带本诗歌440首，最后一握就那么一次哈。那么这首歌他就是唱到了哈，何必担心你我不是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你真的最后只剩下那么一点点钱且让先知先果腹如果是神掌管你的肚子的话，你的来源何患哭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都有新的供给，如果你是神创造的话，他一定为你所设计因此他要我们要仍然要给，仍然要爱，造就你还与一握所以这首歌真的，反正那一天呢，我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聚会下去了但是我是说，盼望我们的这些经文都一再的给我们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应当把最后的一握再重新奉献给神所以什么时候让灵音姊妹再次教我们这些诗歌我们最后请灵音姊妹给我们有一些祷告
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的学习，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实在是我们最慈爱最全能的神，我们有你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神，牧养我们的一生何等有福。让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这些学习这几段的圣经的时候，都能够认识你自己是怎样因为又真又活慈爱爱你是百姓的神，你怎样在那样当时黑暗混乱的时代借着先知以利亚挽回你百姓的心。主啊，愿你今天也用你自己的话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知道怎么样能够认识你自己的话，也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话行在你面前，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像明灯照耀在这世代中，好像荣耀归给你自己的名，也为着我们目前这个国家这样的政府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如我们重新把这件同性恋的选票交付在你自己的手里，主我们不说，主我们虽然不能做什么，主让我们求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能够认识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在我们自己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为你自己做见证，主求你保守你自己儿女的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主为着你为我们预备主的食物，我们感谢你，求主祝福午餐，让我们吃喝身体都得证明能与自己的祝福，有健康的身体，主也纪念在厨房中为我们预备饮食弟兄姊妹们的辛劳施恩报答之恩，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